很感谢主，我跟师母在从台湾过来我很高兴有一个服侍大家的机会那基本上这是真的是一个特别的机会，我很感恩可以在大家中间侍奉，也感受得到上帝的工作在普世的中间，即使是在对于中国大陆对于台湾来讲这么遥远的从前都是在地理上才念过的瑞士在这里有这么多华人，也有弟兄姐妹，而我们的大牧人他听到我们的声音，而且我们中间相信有一些人也都是在这里或者在海外信了耶稣，如果主找我们，真的当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他要找我们他会找到，可能中间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是刚刚接触信仰的话，而主耶稣就是向你在叩门，那么你愿不愿意开门求主来工作，也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大牧者的里面我们聆听他对我们人生的带领。那么特别我们中间看起来有一半以上是在人生上半场，有一半以上是在人生下半场，人生下半场我们还要追求什么呢？当然我们还是觉得一个好像追求已经追求够了，但是人生下半场非常重要的就是意义，上半场就拼了就是了，那但是我们不管意义，就想生活过得好，能够怎么样怎么样，工作家庭或者是这个学业，但是事实上我想我们都不能避免我们要面对这一生那么一个已经信主的人呢，是一个跟随主的门徒基督徒是跟随基督的门徒那么 Christian 呢，英文讲到基督徒呢，这个加了这个 Christ 这个基督加上 IAN 就变成 Christian， 那么这个基督徒呢就是小基督的意思，从英文过来的话就是效法基督的，那我们要跟随他的。那我今天就要跟大家用一点时间来思想，那我们跟随他有什么挑战，面对什么挑战，我想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跟随基督不就跟随吗？我就做门徒了，好，我就这样跟随。但是我发现了在路加福音第九章57到62节，他特别提醒我们这个跟随有三方面是要注意的，我想我就用这个来跟大家来分享，希望这样的一个分享可以使得我们跟随能够跟随的更深，希望我们这样的一个跟随能够真的让我们新的一年我们过了旧历年那么差不多过了一个月左右了新的一年我们要有新的成长新的突破我想这个经节就是为我们大家预备的了。好我们看到的是背景第九章57到62节之前呢到底讲了什么有差不多有十个事件可能呢眼花缭乱那其实这个圣经里面都有，我就是把它分类了一下，特别呢我把它凸显了这个红字的地方。比如说第九章一开始路加就记载了耶稣选召12个门徒，基本上是耶稣他上山进食祷告，然后呢下来就召这12个门徒从整本圣经来看，他要召这些门徒呢常与他同在。那之后呢第三个段落呢讲到众人跟随，然后呢第五个段落呢对门徒的考试，第八个段落门徒争论谁为大，那大概就是这样。 这其中呢，我觉得路加福音第九章呢，有很浓厚的谈到门徒，谈到跟随。在这样的气氛的里面，第九章的57到62节，他就讲到跟随这件事情。跟随应当怎么跟随？好，所以这个我今天提到的经节是在这个脉络的里面啊。第十章一开始呢，又讲到门徒啊，他差派70个门徒啊，差派70个门徒，所以他这个啊呼召门徒、差派门徒是他的一个工作啊。好，我们来练这一段经文啊，这一段经文呢不太多节。不太多节，基本上呢，一个 PPT 呢，啊，两节，差不多就是一个小段落啊。我们啊，到时候读的时候，你慢慢读啊，把这个经文放在你的脑海里面来。好，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随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死没有枕头的地方。又对狐狸人说：“请继续啊，对不起啊，下面忘了按。”好，又对狐狸人说：“来跟从我。”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识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你向后看，不配进神国。”好，基本上是六节。那么这些经节呢，并不难懂啊，并不难懂。不过我们刚才有念有一个发音没有念准的。58节啊，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所以不是枕头。OK， 我们念枕头是念成它的名词了啊。那基本上它是动词啊，就是没有放头的地方啊。那也就是说它真的是不是每天都有枕头可以靠这个了啊。好，所以整个的六节。好，基本上我们回顾一下。第一个呢，叫57节，就有人主动跟耶稣说，因为当他出来传道，当他呼召门徒，众人跟随了他，众人就会说，好，其中有这样的一个人，这个人其实这里面讲到三个，很可能是三个典型。第一个典型，你无论往哪里去吧，我要跟从你。好。就是如果是黑道的话，他会说两肋插刀站在所不辞的话啊，这种可能就是这种味道，就是我要跟随你，你去哪里没有关系，我跟随你。但是耶稣就跟他泼了一盆冷水啊，泼了一盆。我们待会啊有机会要来多讲啊。那第二个啊段落啊，第二个段落我想看，对，这个57、58是第一个段落，59到60呢是第二个段落。那么第二个段落有点不一样，不是他主动要跟随，而是耶稣对他说：“跟从我来。”哎，那个人回答了：“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他有非常好的一个理由啊，从一个角度来讲哈。那么耶稣就回答他，耶稣也是泼他冷水啊，基本上这里都泼冷水蛮多次的啊。我们待会会说一下，有人要跟随耶稣讲的那么沉重干什么哈？好，那么第三个段落又有一人说，哎，这个人是又要主动跟随的人，主，我要跟随你，但是我还有一点事啊，还有一点事，容我去。先识别我家里的人啊，耶稣又讲了这样的不近人情的话啊。那么手扶着你向后看，不配进神的。到底耶稣在讲什么？ 所以很可能我们接下来这三种人，这三个段落，我们要来探讨到底耶稣啊，因为耶稣是在那个现场里面，他看得到这个，我们看不到，我们只根据这个记载。耶稣看到那个人，肯定是针对这个人的需要发出了谈话，看到这个人的可能包括长相，包括表情，包括肢体语言啊，那么看到他的内心。好，所以这一段六节的经文呢，基本上是三段的对话，三个人与主的对话，每两节呢一个对话。好，我们大概这样初步了解了对话的主题是什么呢？跟从啊，主耶稣要他跟从，还有这些要主动的来跟从，所以基本上呢就是讲跟从两个字啊。第三个要提到的是呈现三种跟随的形式啊，这三种典型呢是哪三种典型啊？我不知道你初步这样读完以后啊，你会觉得你大概像哪一种呢？哦，这三种典型，会不会在我们中间呢？每个人都有点像某种类型呢？好，接下来就是我们要看的地方了。好，那么第一个段落讲到耶稣啊在那里走，结果有人要跟随，他说无论往哪里去，讲的是非常愿意跟随，因为无论往哪里去，好，我都跟从你。那么耶稣回答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他讲到什么？连动物啊，地上走的狐狸，天空的飞鸟，他们有固定的安居之所，洞啊、窝啊，都是他安居之所。啊，在那里有一个他们的家，有一个安居之所。但是耶稣却没有，只是人子，人子指的就是耶稣了啊。他说：“只是我呢，没有枕头的地方，连我呢，每天晚上睡觉呢，我没有固定放头的地方呢，就是这个概念啊。那当然可以想象，我们现在坐飞机都会带一个 U 型的那个东西，对不对？在飞机上可以睡觉。耶稣那个时代没有这个产品哈。”那当然也不会这么做了哦。那么他每一天是他要表达的是居无定所，没有稳定的生活的，这样你还要跟随吗？第一个类型是讲到对门徒的一个挑战，因为第一个类型让我们看到这个人显然是一个比较是一腔热血型的啊。我在大学的时代，我经历到我就是一腔热血型，我是在大学时代献身全职侍奉。哇，那个时候啊，真的是也是圣灵的感动啊。我是从小在基督教啊，这个妈妈是信主的啊，爸爸没有信主啊，那带我们去教堂啊，那从小在教堂的里面聚会的里面成长，我一直到大学的时候。我的生命有一个很大的突破啊，就在学校的团契的里面，所以在那个地方，哇，我的心里真是火热啊！我常常听到很有反应。我做大概聚会的时候，我通常喜欢坐差不多这个位置啊，因为呢，这里最距离讲人最接近啊。第二个呢，不会被人家的头挡住啊，然后呢，很专注。我常常觉得讲到啊，他们讲的，哎，怎么很短？因为我很专注，听啊，我还想听，哎，讲完了啊，心里面很可能特别讲员，我还记得讲员特别讲到解经的时候，加上讲故事，我很有兴趣，但是特别在解释圣经上面，我觉得哇，我好渴望更多知道圣经的意思是什么。所以非常专注，那个时候这个非常注意到专注的，而且是喜欢听的一个讲员叫唐崇文 啊，所以我那时候也是唐尼一个啊啊，这个分析就是了哈啊，唐尼啊，那么哇讲的很有道理，很有深度啊，特别啊这些啊讲的很适合我们啊这个学生来听啊，一腔的我自己哇常常在呼召的时候讲员呼召的时候不举手。我还记得有一次讲员要呼召愿不愿意信耶稣，我那时候当然已经信耶稣很久了，很久，当然也是20年的那种久了，这个讲员呼召愿不愿意信耶稣，我真的很感动，我就很想举手，为什么？因为 我听到的福音对我来讲还是那么活泼，我还真是很想举手。后来想一想，我那时候已经当小组长学校团体有小组长，小组长举手，后面看到我真怪怪的。那小组你刚信主啊，不敢举，不敢举。但是呢，还有很多的时候奉献主权啊，这个全职侍奉，我真的是很乐意举手，乐意举手。那么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真是很单纯啊，一腔热血，真的是一腔热血。对于未来啊，那么我有想很多吗？也没有想很多。我不会认为这样我是愚蠢，也不是，就是有那个愿意的心啊，愿意的心。但是当然，有愿意的心也要接受挑战，因为未来的这个生活是那样的实际。但是感谢主，主给我一个有愿意的心啊。那么大学的时代有愿意的心，比如说钱好了。有什么放不下的吗？没有，因为大学生没什么钱，什么都没有，所以呢很容易奉献，这里奉献那里奉献啊。那我们这个达到这个人生到人生下半场要奉献啊，不太容易，对不对？实在是不太容易。但是我也很感谢主吧，那个时候神给我很多的感动。但是一腔热血行的人，耶稣对他有什么样的提醒？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但是一个跟随主的人，他不是发望，他不是能够期待一定能够有一个稳定的生活，一个美满的生活。这样讲是不是太特别？我们可能传福音的时候都劝弟兄姐妹说，真的信耶稣真好，上帝给我怎么样怎么样的家，上帝让我们的婚姻怎么样怎么样，让我们的生活改变，让我们可以过得更好。这绝对是福音的一部分，但是它却不是福音的全部。所以我在大一的时候呢，那次团契聚会查经，查到彼得前书，查到什么？查到耶稣他也为了行善而受苦，并且他也成为我们的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我那一次真的有一种感觉被骗了，我觉得我信耶稣这么久，为什么这时候查经才查到这一段？而且这一段是讲到行善受苦，没有人告诉我信耶稣会受苦的。当然我也没受什么苦，不过哇，我真的觉得我对真理太迟钝。那么耶稣的意思并不是说这样你信耶稣一点好，一点这些生活啊、家庭啊、这些工作啊，那这些东西都不会有祝福啊，也不是。但是真的当我们真的要跟随主的时候，我想我们不能停留在一腔热血的地步了，因为主耶稣是我们的榜样。当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出生的时候，他的父母亲呢没有办法有时间或者有这个金钱帮他准备好的婴儿床，然后还因为知道性别还挑好蓝色或者粉红 色的服装啊，那现在这是我们现代人做的嘛，对不对？好，然后呢，讲好那个要去哪一个医院啊，健康检查这个产检，然后在那里生产，对耶稣完全没有这种待遇，他根本没有出生在他的家庭。他出生在一个哇，那个就现在来讲，就卫生标准来讲，太不卫生的地方。什么叫马槽？如果是我们教会里面弄的马槽，都是干干净净、漂漂亮亮，觉得哇，真的是太有 feel 了啊，很温暖温馨啊。真正的马槽是旁边那个牛是在叫的，驴是一坨粪在旁边的，味道。没有音乐哈、啊，味道、气味，然后环境，哇，都是很不好的一个环境里面。耶稣来在马槽的里面出生，一点都没有值得羡慕的，因为他就是要从天而来，道成肉身，为了要向人认同。而且不但向人认同，而且成为人的仆人，而且不但是成为仆人，是一个奴仆，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腓立比书里面讲到基督论里面最重要的一段经。他原与神同等，但不以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好，这一段经文就是讲到他，而耶稣基督就成为我们的榜样。所以我们这个跟随他的人，我们心里要有一个预备，信耶稣，当然信耶稣是不用钱，但是信耶稣他是需要心里有个预备，是要学习付代价，学习付代价，求主帮助我。好，如果你现在在信仰的第一阶，你要跨到第二阶，第一阶就以为我们信仰就是这样的美好，没有错，是很美好。但是呢，一切信仰是为我服务的。但是耶稣让我看到，我们也要跨到第二阶的。如果是我们中间那个年轻人的话，你玩网络游戏也有第一关、第二关啊，你要进入第二关。你如果真的玩网络游戏，也不用我告诉你，你一定一关一关闯下去的。好，就是说我们要看到真的。福音是不是廉价？福音是无价，而这样的无价福音，为了要改变我们整个人，而为了要让你听得懂，为了鼓励你，我们可能会提到，就是福音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家庭，好像很实际的一个层面，我们会来跟大家分享。特别华人很需要这个层面，但是。我们可能很忽略，就是说啊，其实我们要跟随主，我们心里面也要有个预备，因为主他不只是盼望你的生活改善，他不只是希望你祝福，借着你要祝福你的家庭，也要祝福华人，而且要祝福你周围的人，周围的人。我想这样来看，我们真的一生有一个使命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只想到我自己好就好了啊！当我们预备好愿意付代价的时候呢，其实上帝未必叫我们吃，但是我们心里面要有这样的一个预备，而将来真的愿意付出代价的时候，是上帝真正的感动你啊！所以基督教不是规定你信耶稣以后要有13个小时。这个服务时数哈，要挤满了，我们才能够怎样怎样服务。但是我们要这样的一个心理的预备，因为主成为我们的榜样啊。那么要付什么代价？为主舍下稳定、舒适的生活。我这一生不是追求就是这个稳定、舒适。但是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继续跟随主的里面看到有一个比这个更高的价值，比这个更高的价值，而这个价值又跟中国人讲的啊，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一样啊。 因为这个是从前这样子的一个观念一个背景出来的。这里呢，我相信上帝他当我们接受他，上帝一定照顾我们的家，这是我们所经历到的。即使是我们这样的传道人，我们真的出来侍奉，上帝一样的照顾带领，这是我们可以做见证。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停留在这里，因为稳定舒适的生活上帝乐意给我们，但是上帝也有他的心意。当我们他的心意临到我们，你要愿意为主说啊，我现在要接受一些生活上面的打扰，我要可能为了要服侍别人，我放下一点舒适的生活。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上帝特别的要呼召我说完全放下，也有可能。如果我这样讲下去，你心里很担心，说主啊，千万不要，不是我，我在刚信主没有多久才一两年，五六年这个资历都太浅，不是我，拜托，千万不是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就不是你了，就肯定不是，肯定不是，因为你心里面还没有预备。上帝呼召你的时候，上帝会让你的心是乐意，而且是巴不得说主啊，你呼召我，主啊，我渴望。当这样的一个心，也不是都出于你自己，是出于上帝的工作。所以你不用担心，你现在就好好为主做好你手边的事情，然后参与教会的服事。如果主有特别的带领，他会做他能够做。第二个，讲到第二个典型啊，那么他主前面是主动要跟随，这个呢，耶稣就跟他说：“来，跟从我吧。”好，那么这个人呢，就讲了这个理由：“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请问啊，还有什么理由比这个更大？还有什么理由可以比这个更大的？对不起，我要去看一下处理一下我的股票啊，那个领不到这个。对不起，我要娶老婆，哇，大概领不上这个。好，这里有一个人，他的典型我把它称作是寻找借口型啊。第一个是一腔热血，第二个是寻找借口。耶稣要呼召他说来跟从我，他就说容我回去埋葬。耶稣讲的这个话，这真的太不近情理了。任凭使人埋葬他们的神，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耶稣这样讲，其实是看得出来，这个人他根本是借口。怎么知道呢？如果他的父亲已经过世的话，他还会站在这里吗？犹太人跟这个华人是很接近的，犹太人文化跟我们是非常接近，但有一些是不太一样，他们讲准确精确，这个比我们看重啊。但是呢有很多很像，他们很有家庭观念他们不太用吃那么有一个犹太人一个老师一个教授是犹太人信耶稣的，他就讲说哇，将来天国有大筵席大筵席里面一定有中国菜还有注意到我们中国菜应该很出名，应该在大筵席里面应该有的。我这第一次听到讲到提到吃的而且是讲到筵席里面什么菜他们也很看重这些孝敬父母之恩。如果他的父亲已经过世了，他不会在这里，他早就要回去分上手上，基本都是这个概念所以耶稣就看出他的问题，所以他说任凭使人埋葬他们的事，任凭那个灵里已经死亡的人去埋葬他们的事，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你呢？好，意思说不要再推脱，不要再推诿，你呢，好好来传扬神国的道。所以从这个来看到，主要我们做的蛮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传扬神国的道，传扬神国的道。可以用全职的身份去传扬，也可以是代职的身份去传扬，可以是这个全力的来投入的。但是有的人有还要照顾家里，还有人是一边工作。我想主要的一个目标大方向就是传扬啊。如果用使徒行传来看，见证神的道啊，见证神。我想这个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大方向。所以寻找借口，一般会寻找什么样的借口呢？好，刚刚我们都讲到了，是家人的，或者是工作的，或者是婚姻的，或者是一些什么事情。我觉得一般人会找人生中的大事。那为什么寻找借口呢？因为认为还有其他更优先的事还在前面。主耶稣他在这里跟这个人的对话提醒我们什么？你的心里面是不是还有其他更优先的事？更优先的事是反映出你的价值的。如果你是一腔热血愿意跟随主的时候，我觉得碰到有些事情，你刚好解释一下自己，看看自己的这个价值观，看到自己的光景，求主来引导我。有的时候我们自我感觉良好，好，自我感觉良好，这个你的 OK 啊，都 OK 啊，好，但是碰到一些事情，你会想到，哎，原来我是这样的光景。那我觉得人生中间充满了这样的一些事情，它呢，哎，会反映出我们真实的状况，反映出来。如果你是一个认真的基督徒，你会感觉到痛苦，但是它也是一个改变的开始。不然我们都觉得很好，你好，我好，好，也不想改变。求主来带领我们。主提醒我们的是这个。不要将其他的人事物放在上帝之前，要把上帝摆在一个优先顺序的第一位，立时来跟从啊。中国大陆的话讲得更好，立马啊，已经是立刻，还在马上啊。如果是再加上太空说就更快啊，反正就是赶快来跟随啊，不要再找别的理由了。不要再找那些啊借口，应该把上帝放在第一位。但是我觉得华人有一种倾向，我们觉得把上帝放在第一位，那其他怎么办？那其他就好像这个也不做了，那个也不要了，这个也不问。你也不是，不是。当上帝放在第一位，把你定以后，其他就各就各位，是这个概念。好，人说那我信耶稣以后我就不孝敬父母了，是不是啊？对不对？因为这种传统的就会认为不拜祖先的嘛，哦，那我就是不孝敬父母啊，那我就不孝。那天我们在查经还提到，其实当你把主摆在第一位，确定清楚了，我们孝敬父母也就定位了。因为保罗所说的，我们应当在主里孝敬。哇，原来是要孝敬父母，而且是在主的吩咐里面来孝敬父母。这有什么差别呢？就是当一般人孝敬是用这样人的方式来孝敬你的父母亲，如果不是那么可爱啊，那么或者是你嫌他怎样怎样，但是我们是用主的爱来爱他，而且啊，包括他可能也许偶尔有一点给你的伤害，你也愿意原谅他，那个叫主里孝敬父母，也就是说，我们也要在主里来教养孩子，我们要在主里爱邻舍，一切就定位。那么，我想这个是第二个啊，主给我们的提醒。好，第三个段落，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识别我家里。”识别家里的人，天经地义啊，天经地义啊。 那么耶稣说手扶着泥向后看配进神的福。我这几天有注意到我们瑞士啊，可不找得到梨哈、啊？好像没这个玩意儿啊，这里啊，都现在都是机器的啊，都是机器的、啊。这个要找得到，在台湾还找到一点，中国大陆会比较多啊，就是一只牛在前面，然后两个绳子拉到后面，然后呢，它会拉动一个啊，会挖着土的一个有金属啊金属片的，可以这样子拉过去以后，这些土就被翻起来。那个犁啊，当这个人扶着犁，他要啊赶着牲口往前走的时候，他就可以犁出一条直直的那种沟出来啊，是这样的犁田的。如果手扶着犁向后看，他就没有办法保持他的垂直，他的直。其实我自己也觉得也不直有什么关系，他就歪一点算了。但是你每一次如果是不直是这样，你每次都要这样吗？你还要得，所以你一定是直的嘛，对不对？好，但是手扶着向后看一定会弯，一定会弯。所以啊，当你开车的时候你向后看，不是通过后照镜，你是整个拉到后面去，你的方向盘会失准的，这是非常合理的一个假设，而且也会发生这样。所以手扶着你向后看，你就没有办法好理解，你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在神国里面服侍了。所以啊，他要劝他，你就不要怎么样了。这种人是一个犹豫不决心。犹豫不决心，就是说哈，他可能要回去了，辞别，但是非常可能他是回去商量，啊，跟家里商量。如果是商量的话，你觉得来华人还有三姑六婆在旁边，啊，那会怎么样？那肯定是会影响他，左右他，而主就告诉他说：“你这样不要再犹豫不决了，你就好好的来跟随我，因为你又要顾离。”又要顾到后面的亲人，或者是要跟后面的谁讲话，你没有办法做好事情，啊，没有办法做好事情的。所以主借着这个故事要提醒我们，不要三心二意，要专心跟随，不要三心二意，要专心跟随。求主帮助你。好，请问你是哪一种心？啊，也许这里的心不够多了。不过你看，也许你某一次啊，有一个发现，或者你在这个阶段比较像，你是一腔热血型呢，还是寻找借口型？哎呀，信耶稣很好，不过呢，哎，要这个要那个，哎，不行啊，我现在有这个事做，我有那个事做，对不对？哦，圣经里面也有这个比喻嘛，哦，我买了牛，对不对？要去死。我要结婚，我要死了。好，那个比喻里面不是也讲到这个？他就是有很多的借口。第三是犹豫不决，犹豫不决的人，我会只对真理犹豫不决，他很多事情都犹豫不决。好，那么你是像哪一种，或者都不像，你是哪一种？好，你是哪一种？我想主借的这三个啊，这个啊对话，他给我们有一些的提醒，要有心理预备，要付代价。这个代价呢，不是来换救恩的代价，不是得到救恩，是不需要你付出什么才能够得到。但是这个代价是主当他有使命托付给我们的时候。要预备好，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人有很多的需要。如果你只想到他们是物质的需要，也许通过机构，透过社福团体哦，社会政府就可以解决了。但是主耶稣他要让我们看到的是，世人如羊流离失所，因为他的心需 就像我跟你讲，他的心被罪控制、捆绑，不愿饶恕，骄傲、嫉妒、争竞，哦，在那里用心机，对不对？哦，这个前一阵子流行的宫廷剧，哦，大概比如说《甄嬛传》之类的，哦，你看就充分的显示出人性的那一些的部分，啊，那么偶像剧呢也是一样，好多的剧也都反映出那样的人性。那么我们看到人实在何等需要福音。第二个是提醒我们要把上帝摆在第一，马上来跟随，不要再找借口。第三个，要专心的跟随，求主帮助你。我想新的一年我们好不好在这三方面我们好好再努力一下，愿意为主，如果主真的要我们付出一些什么为了他的国，你心里面是不是可以愿意说，主啊，我愿意 I do 啊，那么我愿意，那么第二个，把神放在你就是跟随他，专心的来跟随他。好，最后一个，如果做不到怎么办？做不到怎么办？我想这也是我们会面对的处境。那这个是我的回答。我觉得旧约的律法，上帝就是要要求人做到，但是整个旧约让我们看到人做不到，人靠自己做不到。到了新约以后，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来给我们颁布了新的律法，马太福音5-7章就是他这个律法的浓缩，登山宝训。那这个律法有比旧约更容易吗？没有，更难，更难。我们怎么可能做得到？旧约都失败了，在那里犹太人失败了，以色列失败了，那新约我们怎么可能做到？我想很重要的是来依靠他，依靠他，来仰望他。当我们认识他更多，我们会更愿意，对，更愿意。这个跟认识有关，所以求主来带领我们。讲到这里说阳光都这么亮，突然又亮了。当我们更认识耶稣的时候，就更愿意，这是我们可以经历到。我们这一生如果越来越认识他，你会觉得何等丰富，何等何等奇妙，何等宝贵。我们在那里斤斤计较那些东西都不用在意。我们现在很在意，是因为基督在你里面还很小。好，你看到的基督还很小，你呢还是很。当你看到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它是那样的丰富，我们就会更加愿意。第二，当我们更多经历到他的爱和恩典的时候，我们会更甘愿。我愿意，更甘愿。这也是我亲身经历的，所以我会认为说，上帝要呼召你。然后呢，你呢就抵死不从，好，然后呢，上帝就要，我觉得可能那个时候没有到，好，那么，那你也可以说，那我就抵死不从，我就不要了，你很可能失去了神丰富的恩典，好，因为我们既然靠信主了，我们还要靠自己而活，不再靠自己而活，我们更多的体贴圣灵，好，更多的不要去体贴肉体。所以求主帮助，当我们经历到他的爱和恩典，我们就更甘愿。愿我们这心里面认识他更多，经历他更多，以至于我们就更成长。我们更成长有什么好处？这不在我讲章内，我突然讲到这里。我们如果真的更成长了，信耶稣也没有说更成长了，以后会有33层的天，你会从第一层变第二层，没有。当我们更成长的时候，我的体会了解是这样，主就更喜悦，主喜悦你就满足了，是。我这一生 是愿意过一个讨他喜悦的生活，因为他为了我们献上付出所有，而我们不过是回应他这一些。如果他看得起我，要让我奉献更多，主啊，我愿意。而我愿意的里面，他会带领我，能够那个愿意可以到底。我愿意的里面，他会赐我力量可以去活出来。这个是到底我愿意，我愿意其实是在他的恩典里面，我愿意是在他看得起我的里面的一个回应。没有什么了不起，他的心是我最大的期盼，而不再是在追求越多越好，而是主喜悦我心满足，因为他是全然我的主，爱我的主，为我摆上的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啊，我们仰望今天下午都要感谢你啊，上午的时候还是阴天，甚至有风有雨。主啊，下午的时候你给我们阳光。主啊，我也期盼。主啊，你圣灵临在我们，就像这阳光洒向我们。主啊，让我们的心里面开朗了，让我们的心里面看见了。主啊，更看到这一生要为你而活。主啊，我们这个人说已经是要跟随你的。主啊，若是我们只是一腔热血，没有看到啊，我们应当要学习付出代价。主，你的话提醒我们。主啊，若是我们是活在一个啊，还是没有把上帝放在第一位的。主啊，我们有时候常常很多的借口说，哦，这个是那个是，至于不愿意来跟随的，求你随时来提醒我。愿意来操练学习，把你放成第一位，主啊，并且我们也能够专心的来跟随你。求主在我们中间工作，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每一次在主日崇拜回去的时候，心里面是那样的饱足，是那样的甘甜，主啊，是能够打从心里面能够微笑出来，主啊，有一种把握，那样的把握是你放在我们心中的，是基督里的平安，是基督所赐的喜乐。愿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特别在这一世我们这边的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愿你恩待，向你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